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5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时区是首先统一，北韩今天是启用南韩的时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空军一号飞机上被记者追问有关他即将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的安排。川普总统说，
The trip is being scheduled. We now have a date and we have a location. We'll be announcing it soon.
川普说峰会安排已经有了时间，也都有地点，没多久之后就会公布。另外，南韩总统文在寅将在本月22号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北韩问题。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星期五向东面喷发更多的熔岩。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韩从5号星期六凌晨零时起启用新的标准时间，将平壤时间是调快30分钟，与南韩的标准时间相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在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首脑峰会期间，主动提议统一双方的时区，与南韩的标准时间保持一致。北韩官方的朝中社报道说，这个是历史性的首脑会晤以来实现民族的和解和团结，南北双方合成一个互相配合的过程当中第一步实际的措施。朝中社还报道说，在金文首脑会晤的时候，金正恩看到挂住分别显示平壤时间和首尔时间的时钟之后非常心痛，决心统一半岛先从时间上开始，以此作为实现民族和解团结的第一步。南韩总统府亦都曾经透露话，金正恩对南韩总统文在寅话，原来南北韩时间是一致的，后来北韩将标准时间东8:05区比南韩是迟半个钟头，现在北韩愿意重回东九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空军一号飞机上被记者问到有关他即将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的安排，但他拒绝透露具体的资讯。不过他说，
The trip is being scheduled. We now have a date.And we have a location. We'll be announcing it soon.
川普说峰会安排已经有了时间，也都有地点，没多久之后就会公布。美国总统川普在从华盛顿启程前往德州达拉斯的时候暗示，这次历史性会见的地点和日期都已经得到北韩的确认。川普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上的时候就说，美国和北韩一直保持接触，讨论的内容包括释放平壤仍然关押的三名美国公民。南韩总统文在寅将会在本月22号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北韩问题，以及即将举行的美国与北韩领导人会晤。白宫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将会就4月27号南北韩领导人会晤以来的局势发展进行沟通，并且就即将举行的历史性的川金会进行讨论。川普总统星期五对媒体说，美国与北韩正在进行务实的对话，他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时间和地点将会在近期公布。川普曾经表示，他希望在南北韩非军事区会见金正恩，但是白宫幕僚就倾向于在新加坡举行会晤。南韩总统府发言人金宜谦星期六亦都发表声明说，文在寅和川普将会就筹备北韩美国首脑会谈的方案进行集中磋商。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会晤之际，有关各国的外交行动正是密锣紧鼓地进行。文在寅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是介绍了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成果。习近平就表示，对文在寅和金正恩为此所作出的努力予以高度的评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星期将会在东京主持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预计届时朝鲜半岛局势将会是文在寅、安倍晋三和中国总理李克强三位领导人会晤的时候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星期五向大岛的东面喷发更多熔岩，在此之前当地 6.9 级的地震促使居民撤离。无人机所拍摄的录像显示，熔岩流向洛兰尼区。 当局已经下令超过1700名嘅居民撤离。此外，熔岩又流向普拿地区嘅房屋。官员警告话，好热嘅碎石同埋高浓度嘅含硫嘅气体会影响老年人同埋呼吸气管患者。当局话，高速公路、建筑物同埋水电等公用管线并冇受损，但居民话感觉到强烈摇晃，而且对于火山爆发构成嘅环境灾害感到忧虑。位于大岛东面最偏远的普拿区的居民，以前是曾经目睹过这个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爆发的威力。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在星期四开始爆发，促使1500人从山区撤离。官员说，在星期五至少有100人居于庇护所，其他人就到家人或者朋友家中暂住。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他的法律团队的新成员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在被艳星风暴女丹尼尔斯封口费的问题上需要将事实搞清楚。丹尼尔斯在2016年选举前没多久是拿到了这笔钱。川普团队围绕这笔交易是给出了一系列不断修改的解释，但是川普总统坚持说他们没有改变任何的讲法。川普星期五在白宫对记者说，最近加入川普私人律师团队的朱利安尼人很好，但他一日之前才开始，仍然在了解具体的情况。朱利安尼星期三表示，川普总统知道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给丹尼尔斯付钱一事，从而颠覆了之前白宫的讲法。星期五的稍后时间，朱利安尼在发表声明当中说，那笔钱的支付没有违反美国的竞选法律。他补充说，那笔钱即使川普不参选总统亦都会支付。他说，支付那笔钱是为了保护总统的家庭，而解决一个针对个人的错误指称，任何情况下无论他是不是总统候选人都会支付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里查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政府和国会有很多可以采取的步骤，首先是通过媒体直接向留下讲话，虽然这个只是口头上的，对讲话美国并没有忘记他，而且非常关注他的情况。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驻华使馆的人员应该设法去拜访他，他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姿态。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要决定采取什么方式，他们是否愿意向北京施加制裁，换取留下的自由。很明显，在刘晓波逝世九个月之后，中国政府不会因为外界的声明就释放留下。美国和德国长期介入留下的事件，一些其他政府也这样做，但这些国家必须要合作，决定怎样提高中国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李查森还说，留下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侵害人权的象征。他说，刘霞从来都没有发表过政治的演说，甚至没有公开支持刘晓波的作品。中国政府没有理由约束他，释放刘霞应该是所有相关的国家都同意的优先议题。刘晓波的好朋友、流亡德国的中国意见作家廖亦武在本星期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讲述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近况，并且公布了一段据称是他和刘霞的电话录音。廖亦武在文中是这样写话，刘霞对他说，现在没什么可怕的，晓波已经走了，这个世界再没什么可以留恋，死比生存更加容易，以死抗争对于他是最简单不过。廖亦武说，由于刘霞一不成声，他和刘霞的通话没办法进行下去。廖亦武在文中说，国保警察多次许愿保证让他出国治疗深度忧郁病，但此后先是吩咐等到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后，跟着下来是吩咐等到今年三月的人大政协两会闭幕之后。美国之音多次尝试联络廖亦武，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滕彪说，刘霞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他说，现在在刘晓波去世之后还是继续对刘霞进行严密的看管，这个就是毫无道理，没有任何的法律的依据，亦都违背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滕彪说，他担忧如果刘霞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刘霞可能做出令人不想看到的决定。他提出，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民主大国能够持续关注刘霞的情况并且施加压力，或者可以帮助解决刘霞的困境。在今年较早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曾经表示，刘霞是中国的公民，当然依法享有一切的自由。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在推特上写话，从2011年8月到现在，他曾经超过30次到刘霞的家里楼下， 有几次同佢有过交流。当佢话自己恐惧同埋崩溃嘅时候，佢最大嘅担忧就系佢从自己屋企嘅南面或者北面嘅露台嗰度跳落嚟。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红通是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的简称，这个是一个为逮捕遣返逃犯而设的警报系统，但红通并非是国际的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各个成员国都可以申请发布，亦都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因应。批评人士说红通受到专制国家的滥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和越来越多的批评人士说红通系统受到专制国家的滥用。以中國為例，當局不單止利用紅通打擊海外異見人士，亦都使佢哋喺中國嘅家人受到株連。最近呢一種擔憂蔓延到美國政界。上個星期4月26日，美國參議院跨黨派嘅七名參議員聯名致信司法部長蔡新斯，詢問司法部是否就相關指稱進行調查，包括中國官員或其代理人騷擾、虐待紅通人員家屬。以及一些居住在美國的人是否迫於壓力返回中國。這些議員說，就算是合理發出的紅色通告，也不能夠作為對家屬的連坐處罰理由。他們還在信中寫道，國際刑警組織憲章第三條禁止該組織實施具有政治等性質的干預或活動。他們詢問司法部是否評估過該組織對這一項條款的執行，確保被引渡回中國的人不受任意拘禁、酷刑或者是非人道對待。信函中提及，國際刑警組織現任主席孟宏偉能否保持該組織中立性引發質疑，因為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國公安部副部長。流亡美國的資深民主運動人士魏京生在對美國參議員的舉動表示歡迎。魏京生說他覺得這個很重要，因為國際刑警組織被中共控制已經很多年，現在他的主席都選成中共的，而且中共給了大批的錢，國際刑警組織已經成為中共的一個工具。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司法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就滲透進入美國，這樣美國的司法部長必須對此做出調查。近年來，魏京生成為國際刑警組織聲音最洪亮的反對者之一，多次與該組織交涉，還專程到其法國里昂的總部前抗議，並舉行記者會和演講。壓力之下，國際刑警組織撤銷了紅通名單上的一些名字。魏京生對美國之音說，對國際刑警組織的關注源於2006年他的一次個人經歷。當時他受邀赴瑞士日內瓦參加聯合國人權大會，在瑞士邊境，他和助手被兩名警察扣了下來，他們的行李被翻得一塌糊塗。當翻出聯合國大會的入場證時，兩名瑞士警察有一些糊塗，他們兩個人用法語互相交談。他們不知道魏京生的助手是在巴黎長大，看上去是一個中國人，以為他只會講英語。一個說這樣這個人好像不是恐怖分子，另一個就說不管怎樣，這個是國際刑警組織給他們的通知，他們還是將這些人扣押下來。魏京生這樣回憶說，那一次他第一次得知自己上了紅通名單，雖然後來兩個人被順利放行，但是從那個以後，這個有著190個成員國，僅次於聯合國的全球第二大國際組織，越來越多的進入魏京生的視野。後來魏京生發現很多中國人都因為國際刑警組織被找麻煩，包括新疆、西藏的朋友，包括漢族的異議人士。魏京生說，很多異議人士出來以後，就是因為紅色通告上有他的名字，他在美國行動都受到限制，身份辦身份也有困難，時不時還會被警察捉到監獄裡面。紐約律師葉玲曾經代理過多宗紅通人員案件，在他看來，政治問題刑事化是中國當局的慣用手段。葉玲說，他的一位客戶，他的家人曾經在中共黨內佔據顯赫地位，中國政府給他發出了紅通，里昂總部沒有公布這件事情，但是美國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的文件中確認了國際刑警組織紅通的這個事實，這個顯然是一個政治性案件， 佢本人同佢嘅家人顯然係中共黨內鬥爭清洗嘅受害者。佢所講嘅呢一位客户正係逃亡美國嘅中國商人令元成。佢嘅哥哥令計劃喺仕途巔峰時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係胡錦濤嘅私人秘書。令計劃喺2015年落馬，被開除黨籍、公職，判處無期徒刑。紐約另一位華人律師高光俊，2016年對美國之音透露，從2015年到2016年上半年，中國政府先後派咗十幾組人到美國嚟向令元成施壓，都被聯邦調查局趕走。去年九月，高光俊律師喺設喺美國嘅華文媒體明鏡電視話，用佢客户嘅話表示，中國政府逼迫紅通人員回國時用嘅都係陰招、狠招。他對美國之音話：他有一個客戶，公安機關派嚟咗三個人住喺新澤西州嘅旅館裏邊，講得好好嘅，最多翻去逗留一個月。佢哋會俾你判三緩四，但一落機場直接帶走咗，最後判咗7年。佢嘅好幾個客戶都遇到咗過同樣嘅事。喺美國時，中國官員俾佢哋出示白紙黑字嘅公文，明確寫住翻中國之後唔會被判刑。但是一落飛機就被逮捕。當他們問中國官員為何反悔時，得到的答案是，這個是我們的一種策略，也就是說他們欺騙你是一種策略。他有好幾個客戶都是被騙回去的。2015年4月，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分部發布了白人紅通名單，現居美國的浙江商人邱耿敏赫然在列。他說他的壓力不是一般大，是太大了，而他家屬的壓力比他更大，大多了。他在較早時候的一次採訪中對美國之音說，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兒一日到晚就好像驚弓之鳥一樣。女培卡沙佛爾是總部設在英國的非政府組織公平審判的高級法律和政策顧問。該組織致力於保護世界各地受刑事指控人的基本權利，推進國際刑警組織改革。他說，國際刑警組織紅通的問題之一，不單止是使流亡者生活在恐懼和危險中，亦都使所有190個國際刑警組織的成員國成為這種騷擾的共犯。今年較早時候，在公平審判歷時近10年的努力下，國際刑警組織撤銷了21年前對知名維吾爾族人權活動人士多里坤艾沙發布的紅色通告。艾沙是一名倡导维吾尔活动人民族自决的活动人士，目前担任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中国政府说他是一名恐怖分子。沙佛尔说，长期以来，国际刑警组织拒绝就艾沙的案件提供信息，他们只是回答对不起，中国不让他们说任何话。但是2016年，国际刑警组织内部进行了一些改革，現在他們同意更加嚴肅地審視中國拒絕公開信息的行為。但對於絕大多數的人來說，國際刑警組織的紅通發布系統仍然是黑箱作業。人權觀察中文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將其稱為一個臭名昭著的不透明組織。人權觀察今年1月發布的報告說，外界無從知道國際刑警組織近年來應中國要求發出過多少的紅色通告，有多少人的通告至今仍然有效，因為很多通告只是有國內執法機關知道，很多人並不知道自己上了紅通名單。這個其中也包括人權活動家魏京生，沒辦法知道，他不公開名單，大家都並不知道誰在上面，對大家來說這個是更加恐怖的一件事。魏京生說，國際刑警組織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一個外延，延伸到了西方國家，這個外延還在擴大。理查森說，中國的手已經伸入了世界最大的國際組織聯合國。理查森團隊花了1年多的時間來記錄中國官員和外交人員怎樣騷擾聯合國人權專家，使他們不要寫有關中國的負面訊息。這個組織的目的就是保護人權，但是現在它已經四面楚歌。美國之音記者蕭宇，華盛頓報導。
台灣一份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有80%民眾認為中國對台灣不友善，但是也有30%的人認為應該接受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 对此，有立法委员认为中国成功操弄了台湾内部的蓝绿对立。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79.5%的民众认为中国对台湾持不友善的态度，认为友善的只有10.3%。相较于今年一月所做的调查，认为中国对台湾友善的民众减少了5.1%。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份调查还指出55.6%的民众认为是中国政府破坏了两岸的现状，不过亦有29%认为是台湾政府。同时53.6%认为不应该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不过30.5%就认为应该接受。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虽然有30%的民众认为应该接受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显示中国成功的以军事恐吓、外交打压的方式操弄台湾的蓝绿对立。
那这个当然是中共的目的，团结的台湾绝对不是对岸想看到的，所以他用各种方法去制造更分裂的台湾。
罗志政说，这当然是中共的目的，团结的台湾绝对不是对岸想看到的，所以他用各种方法去制造更分裂的台湾。因为大家知道大陆统战的原则就是对手阵营分裂，他才有见缝插针、遇洞灌水的机会。罗志政委员又说，有近30%民众认为是台湾政府在破坏现状，这些应该跟蓝营政治人物带领民众指责政府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星期二，多米尼加宣布与中国建交，并且与台湾断交。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中国不友善、破坏性的做法，徒增两岸关系的变数，并且实质破坏了两岸关系的现状。蔡英文还指出，现时就是台湾团结的时刻，政党的利益不应该大于国家的利益，希望朝野务必放下成见，一致对外。新台湾国策基金会咨询委员董立文表示，中国军事恫吓的目标不只是台海，还包括东海以及南中国海，以及和他意见不同的国家。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台海问题其实并不单纯是一个台海问题，东海、台海、南海是联动的，我相信周边的国家跟我们台湾都有一样的感受。
董立文说，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台海问题不单纯是台海问题，东海、南海以及台海是联动的。他相信周边国家都跟台湾有一种的感受，一手说要同你经济合作、区域合作，要博鳌论坛，另外一手摆出42艘军舰的大阵仗给你看。董立文又指出，不单止台湾内部要团结，中国周边国家也都有必要进一步密切合作，抵抗中国的胁迫。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颜建发表示，中共在19大的报告当中提到，2050年之前将会解决统一的问题，台湾只是剩下20年左右去建立一个认同度强、减少分裂的社会。颜建发又认为，台湾政府应该重视基础的扎根工作，包括教育、内政、文化等部门都要加强关注目前的情势发展，并且提出解决中国威胁的对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去年底的中共中央经济会议上，中国政府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今后3年的3大攻坚战之一，其中两项分别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污染防治。今年初，习近平又在主持脱贫座谈会的时候强调，要在2020年前实现全面脱贫。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亦都始终面临很多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于萌彤的报道。
一些学者认为，怎样更好地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是习近平的脱贫战面临的重点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90年到2005年，全世界极度贫困，即每日收入低于1.9美元的人口，从18亿减少到8.4亿，而中国脱贫人口占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同时，中国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亦都就是说，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村发展，帮上亿的农民摆脱了贫困生活，抛弃大锅饭，实行包产到户。这些大众耳熟能详的政策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 亦都使一部分富裕的農村勞動力加入到輕工業生產當中，提高了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力。不過進入1990年代後，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減緩，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現反貧現象，農業稅和名目繁多的提留費、統籌費等使農民負擔沉重，有一些地區虛報農民收入，超標提取稅費，或者違規按照田畝和人頭平攤徵收特產稅和屠宰稅等等。作家陳貴帝和吳春濤撰寫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和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撰寫的《我向總理說實話》等書，亦都詳細描述了這些現象。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盧可欣認為，1990年代農村的苛捐雜稅是中央政府希望統籌各地發展帶來的意外後果。盧可欣教授表示，1990年代中國希望通過中央向地方收稅並轉移支付的方式來平均各地方的發展，但地方政府因此將手更多的伸向農民，通過巧立名目徵稅收費來充實財政，沉重的負擔使農民不願意繼續耕種，青壯年人大量外出打工，農村土地掠荒現象嚴重。面對這樣的問題，胡溫政府加大了三農方面的投資，在2006年廢除了農業稅，並在農村發展合作醫療等社會保障項目。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盧可欣認為，與前幾任領導人相比，習近平政府提出的農業改革有幾點不同。首先，習近平政府提出的精準扶貧，使中央政府繞過地方政府直接分配扶貧資金。盧可欣認為，這樣的好處是減少了資金分配的層級，亦都減少了挪用和貪污的機會。精準扶貧需要政府搜集貧困戶的數據，針對貧困戶不同的情況制定不同的政策。亦有人擔心，對於中國這樣各地差異巨大而且人口眾多的國家，這一種度身訂造式的扶貧政策過於複雜，可行性需要打個問號。此外，政府希望通過集約化生產提高農業生產力，並出台政策鼓勵農民進城購房落戶，將農民變成城市居民，鼓勵農村土地的集約化使用。這些的政策似乎符合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的需求，但另一方面，暴力徵地問題如何避免，城市是否能夠提供這麼多的就業崗位，他們的醫療和子女教育如何跟上，如何讓農民提供有效的就業培訓，對於年長的或者其他原因難於學習新技能的農民怎樣辦？這些都是擺在政府面前的難題。去年年底，北京市多個區縣出台清理低端人口政策，有些地方甚至用拆房、限時斷水斷電等政策強迫外來務工者搬遷。誠然，北京作為首都有其特殊性，政府亦都不見得希望將農民進城的目的地設在北京，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政策鼓励下进城买房定居，其他的城市是否亦都会出现类似北京这样的反弹？如何促进新市民和老市民之间的融合？这些的问题亦都并没有得到回答。习近平的扶贫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习近平本人的形象与这项项目的宣传紧密相连。卢可欣说，这一场运动有民粹主义的意味，而習近平是這一場運動的中心，而當一項政策與一個領導人相連，他的延續性亦都要隨之打一個問號。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郭強認為，電子商務亦都是振興農村經濟的好方法。郭強舉例說，有農民在接受了電子商務培訓後，在家鄉開設網店，賣農產品和小手工製品，甚至慢慢改變了一些村莊的經濟結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農業與能源經濟兼職教授戴維羅蘭·霍斯特認為，目前評價習近平政府的農村政策是否有效為時尚早，但隨著中國人工成本的增加和製造業優勢的減弱，如何解決富裕勞動力的就業，如何促進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融合，是擺在政府面前的難題。 美国之音记者于孟彤，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取消对喺美国嘅洪都拉斯嘅国民临时庇护。民权组织促请国会帮助民众逃避新闻审查。俄罗斯打压政策导致前往欧美寻求庇护者猛增。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政府将会取消在美国生活了将近两年的57000名洪都拉斯人的临时庇护身份。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五宣布会将取消身份的日期推迟18个月至2020年1月5号以便有序过渡。洪都拉斯政府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还说他们还没有做好接纳这么多人回国的准备。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众议员针对这项决定发表声明，说取消临时庇护身份会将几万个家庭递界回国，只会加深洪都拉斯的苦难。那里的政治不稳定、食品短缺以及黑帮暴力仍然是造成当地居民的死亡。1998年米奇飓风为洪都拉斯造成灾难性破坏之后，美国在1999年向在美国的洪都拉斯人是提供临时庇护身份。減少合法移民以及打擊非法移民是川普政府的首要推行的政策之一。美國政府說洪都拉斯的局勢有所改善，但一些活動人士就說洪都拉斯還未有完全從颶風的災難當中恢復，而且暴力現象仍然非常猖獗。川普總統和他的支持者說庇護身份本來就不是永久待遇。美國國土安全部已經取消了來自薩爾瓦多、海地、尼泊爾、尼加拉瓜和蘇丹等國公民的臨時庇護。数码民权组织下个星期写信给美国国会，要求国会帮助说服谷歌和亚马逊这两个超大网际网络公司收回他们的决定。这些民权组织说，这两间公司的决定将会导致世界各地民众更加难于逃避新闻审查。跨平台即时通讯应用 Telegram 和加密通讯应用软体 Signal 等的网际网络和短讯的通讯技术，一直在跟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等国家的政府进行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使用这些应用的用户可以逃避政府的新闻审查。 Telegram 和 Signal 等加密通讯应用使用一种数码伪装，被称为功能变数名称前置。使用这种技术之后，加密的资讯看上来是送往一个不起眼的目的地，例如是 google.com， 资讯经过谷歌的伺服器而不是直接发往目的地。如果那个政府是封锁谷歌公司的功能变数名称，就会瘫痪全国所有使用谷歌公司的服务。俄罗斯的政府今年四月试图封锁 Telegram 的时候，就瘫痪了所有谷歌的服务。而另一方面，黑客也可以利用这种技术来到掩藏恶意软体。谷歌公司和亚马逊公司最近宣布将封堵利用功能变数名称前置技术使用他们的伺服器的应用。数码民权组织在给国会的信的当中，希望国会说服谷歌和亚马逊改变他们的决定。一些俄罗斯事务专家说，克里姆林宫针对从同性恋权益到政治活动的所有领域实施的严厉的政策仍然在不断强化，导致大批俄罗斯人前往欧洲和美国寻求庇护。自由欧洲电台最近对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的资料进行了汇总，总部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学者中心的俄罗斯政治事务分析员奥列什金说，自从2017年以来，寻求庇护的俄罗斯人数上升了四成，达到前苏联刚刚解体以来的最高峰。俄罗斯政府对社交媒体的发帖和个人生活方式选择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他对美国之音说，各方面的控制都在收紧，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贴文的公民是被关入去监狱。2017年有2664名俄罗斯人在美国申请庇护，是2012年人数的268%。而在欧洲，单单在德国去年就有4885名俄罗斯人申请庇护，全欧洲总共是有12000个俄罗斯人是寻求庇护。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和欧盟都没有透露寻求庇护的理由，但成功获得庇护的申请者必须证明他们由于种族、宗教、性取向等是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 俄罗斯车臣地区最高法院星期五驳回了一位的人权的团体领导人对延长审前的监禁的上诉，这意味着人权组织纪念的格罗兹尼分部主任提提耶夫最短亦都要在监狱里面被关到6月9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一个犹他州白人女生身着住中国传统的旗袍参加高中毕业舞会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引起激烈的争论。犹他州伍兹克洛斯高中的18岁女生克齐亚杜姆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她完全没有预料到批评，老实说真是令她吓了一跳。令她招致批评的是她身着住中国旗袍的照片，旗袍是中国红，上面有着精致的金色的刺绣，一头棕色头发的她穿上来是非常漂亮。
This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really show an example。
她说她选择旗袍是因为她非常精致与众不同，她喜欢衣服优雅端庄的设计。但是在照片发布之后没多久，她就收到了数千个表示不满的回复。有些人认为她作为白人女生穿着旗袍参加高中毕业舞会，并且认为旗袍只是一条裙，是文化的剽窃。一个叫做杰瑞米林的华裔学生的评论令这个话题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她说她的文化绝不是你的毕业的舞会裙。她认为旗袍有特殊的文化意涵，让旗袍简单服从于美国的消费主义，并且迎合白人的观众，无异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有人指出，如果是华裔的女生穿着旗袍，得到的或者不是赞美，而是嘲笑或者歧视。一个安大略的推特用户评论说，她高中的朋友过去曾经，现在仍然因为穿着这种这么漂亮的裙而被欺凌，但一个白人的女生穿这样的裙就被认为是漂亮的、丰富多彩的，这个就是区别，并非所有华裔或者亚裔都是这样认为。一些人在推特上给予杜姆支持和声援，表示每个人都有选择做什么的权利，称赞她穿旗袍特别漂亮，而且感谢她选择有中国特色的服装参加毕业舞会。邓尼斯林对美国之音说，旗袍可以是一种的时尚宣示，不过一些批评针对的并不是杜姆穿旗袍，而是她穿着旗袍在一张集体照片当中所看上来似是半屈膝祈祷的姿势。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何彼得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认为穿旗袍参加高中毕业舞会有什么不妥，但他觉得那个姿势令他感到不舒服。他说这个是一个黑板印象的符号，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更多是一个嘲笑的姿势，显示你和其他美国人不一样，显示他们是高人一等，你是外国人，你不属于这个国家。他觉得做出这个姿势是没有尊重文化的表现。杜姆说这个姿势是受到 YouTube 上面一个喜剧明星表演的启发，并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因为穿着少数族裔服饰而受到指责，杜姆并不是第一个。就在上个月，碧昂斯在一个的音乐节上以埃及妖后的造型出场而遭到一些人的批评。2013年，美国歌手凯蒂佩里在一个音乐颁奖礼上以歌舞伎的形象献唱，亦都被指责是剽窃日本文化。
我觉得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对这些所谓的文化问题过分的敏感。
华盛顿威尔逊研究中心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说，他觉得美国的政治正确对所谓的文化问题过分敏感，觉得我是我的，你是你的，只有我才能够对自己的文化下定义，只有我才能够觉得我的文化产品是怎样可以被别人适用。杜姆觉得一些人在没有了解到他想法的情况之下进行了过度的解读。他说他只是在这里展示这条裙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他说这么多的关注，老实说他有些不知所措，但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重要机会来到真正地表明如何尊重其他文化，而不是去滥用文化剽窃这种的讲法。文化剽窃和文化欣赏之间有巨大的区别，后者是对某一个事物的欣赏，并且是显示出你对他的喜爱。虽然杜姆曾经在推特上几次道歉，表示他无心冒犯任何人，但他坚持不会撤下照片。他说他没有做任何恶意的事，将发布的事留在那里是要表明他是认真的，不需要回避。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不 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日前通过一项的法案，禁止基于唐氏综合症而进行的堕胎手术。该法案虽然只是涉及到宾夕法尼亚州，但是在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再次引发有关胎儿生命权和妇女选择权问题的激烈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众议院4月16号以139票对56票的多数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对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症的未出生胎儿进行堕胎的手术。该法案的提案者之一就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迈克·图尔扎，介绍了法案的主要内容。
It would be unlawful for an abortion providerA doctor who does abortions to do an abortion.
图尔泽说，该法案规定堕胎诊所和堕胎医生仅仅因为未出生胎儿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症这个事实，就对他从事堕胎的手术，这些是违法的行为。这些和大家现有的一项法律条款相似，就是堕胎诊所和堕胎医生不能够基于性别选择从事堕胎。宾夕法尼亚州维护生命联盟的立法主任玛利亚加拉格强调，保护包括患有唐氏综合症胎儿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符合美国的宪法。
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Constitution that would prevent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 with Down syndrome.
加拉格说，宪法中并没有任何一处阻止对唐氏综合症患者加以保护，很多案件的判决都要求保护残障人的权利，大家希望这个法案能够得到维护。这个得到共和和民主两党支持的法案目前已经交由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审议，一旦得到参议院的通过，就将上至民主党籍州长汤姆·沃尔夫。据悉沃尔夫很有可能将他否决。去年12月他曾经否决过一项禁止怀孕20周后堕胎的法案。目前全美3个州有和宾夕法尼亚州类似的法律。俄亥俄州去年底亦都通过一项法案，并且由该州州长签署成为法律，禁止基于唐氏综合症而进行的堕胎，但是一名联邦法官以该法律侵犯堕胎的宪法权利为由，暂时禁止这项法律实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5年4月9号，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宣布投降。几个星期之内，南北战争就要结束。南军投降的消息传到首都华盛顿之后，如潮的人流涌向白宫，希望能够听到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胜利感言。但是想不到，这个就成为林肯的最后一次讲话。罗伯特里率领的南军投降几日之后，林肯总统发表讲话，大家想听的是胜利致辞，但是林肯讲的是胜利后即将遇到的困难。南方反叛结束了，他如今肩负着国家重建的重担。林肯不想惩罚南方，希望重建内战切断的纽带，因此北方人期待林肯发表胜利感言，而林肯的讲话重点是战后重建。4月11号晚上，林肯在白宫外面，一手揸着蜡烛，一手揸着演讲稿，他这样说：各位同胞，我们今晚聚集在这里，不是满怀悲动，而是充满喜悦。南方邦联主力部队投降，给我们带来迅速走向正义的和平希望。我们无法控制快乐的心情，最近一系列胜利亦使我们日益面对国家重建的问题。林肯继续说，我们一致认为所谓退出联邦的各州结束了与联邦的正常关系。我们同样认为政府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使他们恢复与联邦的正常关系。我认为不去追究这些州是否曾经退出联邦的法律问题不单只是可行，而且有利于达到我们的目标。只要他们能够安全回家，是否曾经离开其实并不重要。讲话结束时的欢呼和掌声远远没有讲话开始时热烈。对于听众来说，这篇讲话太过冗长具体， 但是林肯就觉得讲话很成功，他希望自己使人民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在战后重建的艰难阶段，大家一定要抛弃仇恨和怨恨。在接着下来的几日里面，林肯继续讨论战后重建。四月十四号星期五，他决定暂时将工作放低，下午带埋他的夫人玛丽出城郊游，晚头就去剧院看戏。当日一部深受喜爱的剧目《我们的美国亲戚》正在距离白宫不远的福特剧院上演。战争部长斯坦顿不希望林肯夫妇自己去看戏，专门派了一名军官陪他们一起去。林肯夫妇坐在福特剧院的总统包厢里面，位于剧院楼上的一侧，外面有警卫站岗。但是警卫那晚不知道走了去哪里，令到包厢失去保护。林肯在包厢里面坐下开始看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子来到包厢门外面，他一手揸住枪，一手揸住匕首，静静地走入包厢，缓缓地举起枪，对准林肯的后脑，扣动了扳机。此刻随即从三米高的包厢跳到下面的舞台上面，剧院里面很多人都认出这个人，他是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布斯跳到舞台上跌断了脚，但是还是硬撑着站起身来高叫，这个就是暴君的下场，然后冲出剧院大门骑马走了。整个刺杀过程太快了，剧院观众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一个女人大叫一声，总统中弹了。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总统在福特剧院看戏时遇刺，中弹之后的林肯不省人事。有人问可不可以将他送去白宫，一个年轻军医说不得，林肯伤势太重，根本坚持不到白宫，因此林肯被抬到福特剧院对面的一栋房屋里面，医生试图将他头部的子弹拿出来，但是不成功，除了等待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内阁官员闻讯纷纷赶来，各种传闻甚嚣尘上，有人说南方邦联有宣战，街上正在打仗，一名战争部官员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况的。这次暗杀阴谋的规模还未明朗，一开始就这么可怕，不知道跟着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流血还要持续多久，我们一定要保证华盛顿的安全，一定要使人民知情，一定要将刺客和他的同伴缉拿归案。第二日四月十五号早上，林肯告别人世，牧师祷告完毕，合上林肯的双眼。林肯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报传往全国大小城镇，人民听到这个消息简直难以置信。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来说，林肯的死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在人民看来，林肯不单止是总统，而且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人群在门上悬挂黑布表示悲动，就连林肯原先的敌人南方人亦纷纷悼念林肯。林肯将领约翰斯顿说，林肯先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的死对南方来说是可能发生最坏的事。世界各地纷纷发来唁电，英国的工人组织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林肯说的有关劳动者的话， 譬如林肯曾经讲过，人类同情心最坚韧的纽带应该是不同国家同民族的所有劳动者的联合。一个代表数以百计的法国学生组织发表电言说，我们将林肯总统作为同胞来悼念，世界上不再是被狭窄边界所划分的国家，凡是没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家，凡是享有自由或者是有人为自由而战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遥望大洋彼岸，看一个知道如何去赢得自由的民族，亦同样理解如何去捍卫自由。林肯遇刺触发了很多美国作家的创作激情，很多人希望将情感付诸字端。著名诗人惠特曼就创作了好几首哀悼的诗歌，其中一首题为《哦，船长，我的船长》的诗里面是这样写的：这里，船长，我亲爱的父亲，让你的头枕着我的手臂，真像是梦躺在甲板上，你已浑身冰凉，语势长迟。我的船长没有回答，他的嘴唇苍白静止。我的父亲感觉不到我的手臂，他已经没有脉搏，没有意志。船已下锚，他的航程已经终了。从可怕航程归来，胜利的船只目的已达到。哦，海岸欢呼，钟声长鸣，可我却以悲痛的步履漫步在船长躺着的甲板上，他已浑身冰凉，语势长迟。林肯是春天遇刺的，正是美国各地丁香盛开的季节。惠特曼纪念林肯的最优美的诗歌之一名叫《当丁香在庭院最后绽放的时候》，诗里面是这样说：当丁香花在庭院中绽放的时候，石大的星星在西方的夜空陨落，我哀悼，而且每逢春天都会哀悼，每年春天都会带给我三件东西：绽放的丁香、西方陨落的星星，还有对我敬爱的人的怀念。穿过大街小巷的灌木，经过白天黑夜，走过乌云罩盖的大地，在无数火炬的照耀下，千万转动的人头如同沉默的大海，丧钟悠悠地鸣响，对缓缓经过此处的灌木，我给你一支丁香。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要在家里面举行一个 party， 即是派对，请他的朋友来玩。咁李华咧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psyched 同埋 to flop。
啤酒雪冻咗，食嘅嘢又摆好啦，搞掂。
Great, I'm really psyched about this party. Tonight I finally get to relax and have fun with my friends.
你担心 party 会有问题咩？系咪怕冇朋友嚟啊
？Not at all. I said.I am psyched. P-S-Y-C-H-E-D. That means that I'm very excited,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omething.
sight 呢个字听起嚟好怪噶，咁 to be sight 就表示你希望一啲乜嘢事咯。
Not exactly. When I said I am psyched, I not only mean that I'm excited, but that I'm full of energy and ready to go.
系咩？今日嘅 party 有咩节目令到你咁开心啊？
Well, when some of my friends show up, I plan to have a few beers and hit the dance floor.Quite a few ladies should be showing up at the party tonight, so my friends will be psyched and ready to go as well.
诶，美酒加埋美女，听起嚟唔错噃。不过 Michael， 你唔好咁激动啊！我见过你饮醉之后跳舞同埋同女仔讲说话嘅样，我真系唔敢恭维啊。
Okay, that's enough already. If you're so smart, why don't you use psyched in a sentence for me?
等我谂下，好似拳击手。Mike Tyson 在比赛之前就好 sight， 他准备好恶战一场，这句怎么样？
Yeah, you seem to understand this phrase pretty well. All good athletes have to be sight before a sports match. Otherwise, they have no chance of winning.
行了 Michael， 记住你自己不是运动员，也不是专业舞蹈家。
Oh, come on, Li Hua. Don't try to ruin this party for me. You should be sight too.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party of your life.
Michael, 你冇事啊嘛？
Yeah, this is terrible. I feel like such an idiot. I can't believe my party flopped so badly.
你话你个 party 点话
？I said my party flopped. F L O P P E D. That's the past tense for flop. I mean that the party sucked.
Oh, flop 就是你的 party 好失败。那 flop 还有没有其他意思啊？
Well, the word flop means to fall down flat and make a noise, like when you drop a rug or a large book on the floor.
Oh, 我明白了。这个词形容很重的东西跌在地上的声音。那它是不是只是能够在形容 party 的时候用的？
Not at all. If a movie or a play flops, that means it was not very successful.Sometimes we might say a plan flopped, meaning it failed.
你个 party 点解搞得唔好呢？
I wish I knew. Even my friends left after a couple of hours. I'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that flopped as badly as this one. Oh, I know what happened tonight.
哦，究竟系咩事啊？
Today is the first Saturday of the new semester. Professor Wilkins always invites all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in my department.To a big pool party at his house. Everyone must have gone there.
哎呀，你点会唔记得呢件事啊？你个教授为研究生开 party。哎 ，Michael， 咁我哋都快啲去参加佢个 party 啦。我唔想喺你间房里边发牛痘啊。我哋都去一齐开心啦。
That's wonderful. My party is such a flop. Even you can't wait to leave.
唔紧要啦，只要我哋能够参加另外一个 party 就好啦。我等唔切啦，快啲走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会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词汇嘅，分别就系 psyched 同埋 to flop。psyched 喺度咧就系指精神高昂，希望完成某一件事嘅意思；而 to flop 就系指失败、唔成功嘅意思嘅。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又播送到呢度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